大家好，我是 C 鱼，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好民意的阅读者》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内容，我的图书馆。我佩服他们只推荐两三本书，那不是草率，也不是武断，而是一种对自己馆藏图书了然于胸的信心之中，还有着对读者的体贴。有次看一张钱钟书书房的照片，很惊讶于他的书柜没有多少书，跟他的学问与著作的丰富完全不能相比。我问和这位大学者相熟的人士，说的确如此，因为钱钟书善用图书馆，所以他经常是搭公车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家里的书反而不是他的主力。前面说过，因为行动的不便，图书馆其实是我过去很少使用的一个场所。过去如此，这些年图书馆的无障碍空间都没问题了，我又大多是使用网络或借助同事去实际使用，所以图书馆仍然是我很少使用的一个场所。可以说我和图书馆真是无缘，所以我对图书馆深刻的印象也来得很迟。2001年，我参加伦敦书展以后，有一天下午去了趟大英图书馆，那次经验让我见识到图书馆的硬体建筑对一个残疾人可以有多么舒适，开架陈列与藏书查阅的交互使用有多么方便，还有英文所谓的 librarian 有了新的体会。那天阅览室里出来一位中文室的先生，一位日文室的先生接待我，听过我的需求之后，分别推荐了两三本书给我。大英图书馆藏书之分不必多言，他们如果很轻快地指出几万几千或几百种可能和我的需要相关的书目，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者如果他们端出几十种书给我也属正常。我佩服他们只推荐两三本书，那不是草率，也不是武断，而是一种对自己馆藏图书了然于胸的信心之中，还有着对读者的体贴。体贴读者从最方便的入口进去探索一条阅读的途径。 Librarian 中文实在不该译为图书馆员。大英图书馆那两位先生给我做的示范，让我体会到图书馆不但是不会被网络所取代的，更会借助网络而出现新的生命与面貌。只是想到并不能经常来这座图书馆，不免有些遗憾。我倒也另外找了些方法来弥补这些对于图书馆的遗憾，之一是从此真正喜欢阅读每一本书后书后作者所列的参考书目。每一本书的参考书目都是作者为读者收集的一个主题馆藏，错过这个太可惜。读参考书目还是曼克鲁汉的最难忘，给你一种灿烂又内蕴的感觉，真的会联想到银河星系。之二则是玩一种游戏。我的假日生活本来就是看电影和读书，近年来除了读书之外，则越来越沉迷于一种游戏之中，把一本我喜欢 我知道，手边却没有的书，找出它在什么地方。把一本我有某种需求，但却不知如何找起的书，找出一个轮廓。找到了一本书之后，再去寻找其他相关的书，没什么事情能比这更让我沉迷的。后来有一天突然想到，想找一本我知道手边却没有的书，想找一本我有某种需求但却不知如何找起的书，想从一本书之后多了解其他相关的书，这不就是图书馆在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吗？于是才发现，图书馆的实体空间我虽然少去，但是我却可以说是无日，甚至无时不再思考与使用我心底的一座图书馆。这就是我的图书馆，感谢网络。附文一，一个文革时期的图书馆。大陆作家朱正林回忆他在文革那个阅读最贫瘠的年代，曾经偷过图书馆的书。偷书的好处是不仅是有书读，而且还让我们大开眼界。许多内部发行的读物让我们见着了，这才知道山外有山。时隔多年以后，我才听说当时的内部读物是分有等级的，行话称为灰皮书、黄皮书，诸如此类。我们当时当然顾不得这许多，狼吞虎咽地读开来，那形状确实很像一群饥民突然闯进了一家高级餐厅。摘自《阅读的狩猎》。附文二，小学生进了图书馆之后。香港作家梁文道的《弱水三千》梁文道书画中，有一段对他小学时候图书馆的回忆。他说，当阅读课老师把他们丢进一个小图书馆，关上门之后，他们一群小孩先是肆意翻弄架上的图书，拿书本当武器互丢，累了就拿起那些被摧残的破碎的绘本与童话，重组掉页的故事和彩图。但是看着看着，大伙儿渐渐静了下来，恍惚进了另一个世界，更准确地说，是离开了这间图书馆所在的此事。直到钟响，老师进来呼唤，我才好像手术后的病人，麻醉药的效力逝去还在，呆呆地站起来和其他小朋友排队走回教室。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了。